生命记的内容丰富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，立约与应许，恩典与律法，受教与蒙福。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，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。
主内的子弟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1章第一节到第23节。生命记第21章第一节到第23节，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段经文段落里，会有很有意思的应用被带出来。比方说我们自己或是我们教会在所在的地区社区的群体里面，我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？按照今天所读的经文，好像比方说一个城市好了，因为当地的交通的问题而带来让人死亡的一种结果，那么全城的人就应该负起损伤和补救的责任。在生命记第21章里，你会看到好像在群体里人人都有责任，人人都有责任去明察，去查究周围所发生的事情，而不能自扫门前雪。此外，在今天所阅读的经文当中，也会告诉我们，做父母的，若是在家庭当中姑息儿女所犯的罪，那么是会受到惩罚的。在今天所要阅读的21章1到23节里面，有学者做文学的分析，发现这一整段经文是一个交叉型结构。1到9节是应对22节到23节头尾呼应，就是被杀的人会污秽上帝的地，那么如何把这个污秽除掉呢？10节到13节是对应18节到21节，特别提到的是分离和死亡的主题。而最中心的部分，也就是14节还有15节到17节，提到对于这些弱势的人应该有的保障，比方失宠的女性的俘虏应该有她自由的保障，失宠的长子他的产业也应该要有所保障。若是学者们分析这个交叉型结构的中心是正确的，恐怕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面对弱势者，基督徒有保护他们的责任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1到9节。第一节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，不知道是谁杀的。我想第一节就非常的清楚提到一件事情，也就是有人被杀了，有人死了，可是不知道是谁杀的。当然可能谋杀的几率是相当大的。第二节，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，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，直量到四围的城邑，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，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，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，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。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的判断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第二节说到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， 然后看看那个沉尸地点，离沉尸地点最近的那座城的长老要来负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当时其实交通工具不是那么方便，人如果被谋杀了，他带着尸体是没有办法走太远的，所以理论上这凶手应该就是离这个沉尸地点最近的那座城。那么既然没有办法找到这位谋杀者，但是又要把这无辜者的血予以伸冤，那么就必须用一个代赎的象征的行动，就是把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打断它的颈项，透过这个牺牲的一个行动剧来告诉当事者，所犯的罪必须要付上代价，一命抵一命。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有罪的人把他揪出来，而这个行动剧也是在告诉全城的人，这整个群体说，你们要负责。凶手的身份虽然不明，但是除罪就责的责任是在全城人的身上。第六节，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，要在那山谷中，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。为什么要洗手呢？当我们对于一个动作的意义不明确的时候，可以多看上下文，就会比较清楚。第七节说，祷告说，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，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。第七节的这个祷告，和合本的小字说原文作回答，的确在希伯来文里面直接翻译就是回答说，也就是第六节那城的众长老他们做完在母牛犊以上洗手的动作以后，就回答说，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，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在母牛犊以上洗手是在表达无辜，借此来宣告在这个城里面除了凶手之外，其他的城民是无辜的。第八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从这一节经文里面也看到了，好像那个凶手所犯的罪，整个该城的群体都必须有责任来承担，这就很严重了。面对众长老而言，他们的责任就是没有好好教导；面对其他的城民而言，就是对于该城有任何人跌倒犯罪软弱，我们都有责任。这个对当今的世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。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我又想到像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那个摊子，四个朋友把他抬来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给拆了房顶，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在那里看到有一个很残忍的画面，耶稣在讲道，而这四个人抬着一个有需要的摊子，人多不得进前。我相信其他人也知道这个摊子想进到耶稣的跟前，可是人挤人，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需要想要靠近耶稣，根本没有人无暇或是不想去顾及到周围有需要的人。而我自己对于马可福音第二章的解经立场是，耶稣在加百农可能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 耶稣在加百农有很多人要来找他解决疑难杂症，而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8节，他清楚知道他的使命是要传道，所以他就离开了，他不愿意在加百农再行神迹奇事。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二章，就我的解经了解是，耶稣应该计划在加百农不再行神迹了，但耶稣为什么又医治那个瘫子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这一群人，这四个朋友，包括那个瘫子，对比那一群在耶稣跟前很自私的那群人，是一个强烈的对比。这四个朋友愿意为着别人的需要，愿意为着那瘫子的需要，费尽千辛万苦来靠近耶稣。而这个亲密的团契，这个彼此相顾的爱，让耶稣悦纳了他们的行动。因此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第21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，在群体当中，没有任何人所犯的罪是与我无关的。当你接受了这个观念，你才会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我们不同的成员是互为肢体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1章，我们来看第10节到第14节。第十节说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就掳了他们去。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，恋慕她，要娶她为妻，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。她便要剃头发，修指甲，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，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，然后可以与他同房，你做他的丈夫，他做你的妻子。后来你若不喜悦他，就要由他随意出去，绝不可为钱卖他，也不可当婢女待他，因为你玷污了他。十到十四节应该是接续着第20章第15节，指的是非迦南地的其他国家。当以色列与他们打仗打赢了，就不需要将那城的人灭绝净尽。而在这些人当中，如果你看到有漂亮的女生，你很喜欢她，想要娶她为妻，你就可以把她接到你家里面去。神在这个当中就设了一些规矩。什么规矩呢？这个女生来的时候就要脱去她被掳时所穿的衣服，在你的家里呢哀哭父母一个整月。为什么要哀哭父母一个整月呢？因为她的父母亲是被以色列人所杀的。这个规矩间接的也启示以色列人，不要把情欲放在孝道的上面。这个女子你要多体恤她，她父母亲才刚刚死，而且是被你们杀死的，让她有机会沉淀一下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，然后呢再与她结婚，再与她同房。至于第12节所说的剃头发和修指甲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把这个女俘虏带回家以后，你要把她剃头发修指甲。剃头发和修指甲是古代近东的风俗，代表着她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国家，把旧有的身份要弃掉。这个头发和指甲是代表那女子的本人。再来第14节说，后来你若不喜悦她，就要由她随意出去，绝不可为钱卖他，也不可当婢女待他，因为你玷污了他。有很多人把这节经文跟近东其他国家的文化做比较，发现在以色列的群体里面，他们 对待女仆的方式是相当仁慈的，甚至后来这男子不喜悦他，要由他随意出去。由他随意出去，有可能是当时的一句术语，就是离婚的意思。男人不可以随便打发他走，而是要通过这个术语来表达必须正式的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，也不可当婢女待他，因为你玷污了他，就是你要负起做丈夫的责任。我认为是四节的那个若不喜悦他，那句话不是说男子喜新厌旧了，女子容貌褪去了，就把她给休了。解释圣经需要按照整本圣经的上下文。我们看一下《生命记》第24章第一节，《生命记》第24章第一节，往后翻。24章第一节说：“人若娶妻以后，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她。”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我们看到这里不喜悦他和不合理的事连在一起。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？一般来讲，犹太人的解释就是对方犯淫乱。其实在旧约那个时代，你要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确定对方犯了淫乱，写在休书里面。这个确定对方犯淫乱，还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。所以对当时近东文化的妇女来讲，基本上是一种很大的保障，不可以任意休妻的，需要有足够的理由，也就是对方犯淫乱，加上预备好合法的公文，有可能需要呈到祭司或是官员的面前，透过这些法律的程序和规定，来达到贺祖任意休妻的这种行为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一些规定来帮助我们，不要在情欲上放荡，要考虑到你要娶的这女子，她才刚刚父母亲过世，要体恤别人，不可以喜新厌旧，随意就把对方给休了，也不可以把她当作是婢女一样，你跟她发生关系了，你是丈夫，你有责任。因此规定好不好？规定有的时候是很好的，但是规定僵化了就不好，你找规定的漏洞就不好。为什么不能够闯红灯？为什么不能够红灯右转？那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。为什么要你娶来这个女性的奴隶之后，你要先让她为她家里的人哀哭一个整月，让她情绪抒发了，让她知道你是爱她的，让她知道你没有把她当作是一般的女的奴隶，让他知道你也体恤他失去家人的那种痛苦。我们看到上帝所设计的规定的里面是有何等细腻的爱与深情，而这规定背后的爱与深情你是否看到了呢？我们继续来看《生命记》第21章15节到17节，有关于长子承受产业的一些提醒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特别让一些做父亲的不容许让他感情用事，用他感情来支配公平。怎么说呢？15节说，人若有二妻，在这里并不是说圣经赞成多妻的制度，这里是以若开始的，显示多妻的制度不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一开始在创世纪第2章24节所设计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， 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可是呢，在旧约里面充斥着多妻的例子，最早的是拉麦，创世纪四章二十三节，他有两个妻子，亚伯拉罕有三个妻子，有撒莱、夏甲，还有基土拉。在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三节，还有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一节，以扫呢有五个妻子，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十四节、二十八章九节、三十六章二节。大卫呢有更多，有七个是有写下名字的，但大多是没有记上名字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七到三十节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三节，撒母耳记下三章二到五节。所罗门王是最多妻子的，列王记上三章一节，列王记上十一章三节。多妻好像是当时有钱人贵族家庭的一种现象，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多妻的制度带来了家庭许多的麻烦和纷争。申命记二十一章十五节说，一为所爱，一为所恶，也就是丈夫有所偏爱和有所厌恶的妻子，这是在多妻家庭里面最常见的现象。比方说像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三十节，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，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三十节。当然得到丈夫宠爱的妻子呢，她的丈夫往往也偏爱与她所生的子女，像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可是他却偏爱约瑟，因为约瑟是拉结所生的，创世纪三十七章三节。十五节继续说，都给他生了儿子，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。这里摩西举个例子，十六节，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，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，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，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。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。这里特别要父亲不要感情用事，不要因为偏爱而亏待了应当把产业多分一份给他的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子在当时是有很多权力，相对也有很多责任的。比方说他要供应家里的需要，长子也要负责埋葬父母，甚至于在近东文化里面，长子还要完成父亲的遗志，父亲的遗愿。这么多的责任，他的需要是比较大的。如果因为你一时感情用事的偏心，让他在承担这么大的责任里面减少了他的供应，那么对他来讲是很不公平的。这里也是以连续作为一个出发点。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对于家中有悖逆的儿子不受管教怎么办呢？十八节，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捉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，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以色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这段经文提到不孝之子要受到严厉的惩罚，而圣经也定下原则，第一个就是呢，父母不能自己判断，必须由长老来判断。第二，悖逆父母不听劝告是很严重的过错。第三，这个惩罚需要交给臣民来执行，因为致死自己的孩子是很不人道的做法。旧约没有记载任何父母致死悖逆儿女的例子。当然我们可能不可置信会有这么严厉的一个举动，但学者很关切第二十节，他 贪食好酒的人，也就是这个暴食酗酒的人，暗示着他已经对社会构成了危险，而他双亲是一个见证人。就类比现在有一些儿女已经危害社会治安，破坏国家的秩序，他父母也管不了他了，只好把他交给公安，交给警察来处置，而父母不能够动用私刑私下解决，而要经过公开公正的审判程序。但总的来说，这段让我们学习的，儿女悖逆父母亲是很严重的罪，这是给儿女的提醒。再者，对父母而言，父母对儿女不能溺爱，对于他所做的恶必须采取行动来回应。好，最后22节23节提到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葬埋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22节说的，当人犯罪，这个尸首他处死之后，把它挂在木头上，当然是杀鸡儆猴，有警惕的作用，使人不敢随便犯罪。可是23节说呢，不可把它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因为埃及人通常是会把尸首挂在木头上，让飞鸟来吃，让动物飞鸟来吃，基本上是一种咒诅。而摩西要神的儿女不要学习埃及人的做法。当然这段经文在加拉太书3章13节保罗也引用了，将之引申为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好，以上是对于21章的诠释，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